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 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之一是与神同住。听众朋友，您曾经花钱装修自己的房子，让家人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吗？基督徒时常花功夫整修自己的身心灵，目的是让他们一位非常特别的室友在里面住得舒服。这位室友就是神。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神曾经对基督徒说，我要借着我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督徒是如何把心里面的房子装修好的。基督徒既然想让神住得高兴，所以他们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装修自己里面的心灵圣殿。神的儿子耶稣所讲的一篇道《登山宝训》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在谈论这个具体建议的时候，我想用一般人装修房子的实例来做比喻。比方说，今天大城市里的人家家户户都有电视、电脑，这些大众电子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家具的一部分。所以商家在这些产品的外观上也绞尽脑汁，要把它们设计的美观大方，可以跟家里其他的家具融合成为一体。基督徒要让神在他们里面住得舒服，那么他们在心中安置的电脑、电视、电子传媒是什么呢？答案是清洁。听众朋友，您我在家里看电视、浏览因特网都看些什么内容呢？如果电视画面、电脑屏幕上出现了色情内容、暴力事件、勾心斗角的剧情，我们是转台还是继续观赏呢？肮脏的节目只会污染人的心灵。我曾经去到过一些基督徒朋友家里，一进大门就听到他们的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正播放着牧师的正道和赞美敬拜神的诗歌。那些节目内容散播着天上的信息，使得家里的精神非常清洁正直，不但令客人心里平静蒙福，也让客人感觉到神是与这个家庭的主人同在，神是住在这位主人的家里。难怪耶稣曾经这样的说，内心清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看见神。基督徒在追求灵命长进的时候，一定会留心接触圣洁的事物，更会避免肮脏、邪恶、淫乱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的话，神在他们里面会住得很舒服。听众朋友，如果您渴望成为基督徒，可是不知道自己够不够资格的话，下面这个问题可以给您提供一个考核的标准。如果您在阅读报章杂志、欣赏电视节目或浏览电脑因特网的时候，眼目会避开淫乱、凶暴、诡诈这些神不喜悦的节目吗？如果是的话，您距离成为基督徒就很接近了。刚才跟您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特色，与神同住。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洁净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请与我一起朗诵一段非常简洁的祷告文，恳求救主鉴察我的心思，求主试炼知道我的意念，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洗净一切罪孽，使我自由。是的，在最后一句，洗净一切罪孽，使我自由。当这句话成为一种请求的时候，就成为一句最短的祷告词。像“洁净我”这三个字，在许多时候虽然是一个非常短的祷告、颂赞与请求，但它可能会是最具能力的。有时候，当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用一些很简短的句子是个不错的方式。最近我和 Ken 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每天晚上为一些患有癌症的朋友们祷告，有些人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有些人则是有希望康复的，但是他们由于化疗所带来的痛苦和失望，让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为他们祷告，于是就用一些简短的字句来祷告，就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彼得的岳母因为发高烧非常严重，众人看到耶稣来了，就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医治他吧。”就这么几个字，非常直接的请求。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真诚的态度。Ken 和我还记得我们为患有癌症的朋友们祷告的情景。我们不需要一直去追问，也不用去怀疑神的旨意。无论如何，神完全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也许就是那么短短的几个字：“主啊，求你帮助。”另外一段简短而有力的祷告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个故事说到，当彼得离开船，在水上走向耶稣，然后在第三十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时他并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样子，而只喊了几个字：“主啊，救我。”每当疼痛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向神说什么话，我便想起彼得在绝望中求告救主来拯救他，于是我就借用使徒彼得当时的请求，就是短短的几个字：“主啊，救我。主啊，拯救我。主啊，释放我。”就这样一个短短的祷告词，这使我感受到使徒彼得那种需要一个拯救者的真诚心态。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主啊，求你帮助。主啊，求你救我。”这是祷告时候的用语，同时也是经文，这是用经文来求告主耶稣。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研读圣经，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学习用圣经里的话来祷告。求神祝福你。
Creating me a clean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文先生您好，请问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北美能源科技展览的一些大致的情况？
好的，首先呢，欢迎来到这次展览会。我很高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次展览会的一些主要的内容。这次展览会呢，主要涉及环保、能源，还有一些仪表仪器厂家的一些情况。那么呢，这次展览呢，来了很多世界著名的一些公司，你比如说像在环保领域非常有成就的一些苏伊士公司，还有维奥利亚这种大公司，其他的呢还有很多来自北美的设备供货厂商，包括仪表，比如说一家 H 公司，还有很多水泵生产厂家。这样一个年会了，汇集了很多设计院的一些就是专业人士，他们呢聚在这里，大家进行一些情况一些交流，同时对设备和最新的一些工艺呢最新一些了解，互相一些交流。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水处理方面加拿大目前的这种科技状况，以及在水处理包括给水和污水的这个处理方面，它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技术水平呢？
好的，从目前的这个水处理的趋势来看呢，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对水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随之而来了对这个水处理工艺的水平以及设备的要求也是随之提高。那么在这方面呢，的确是做了很多工作。你比如说是我们现在推出了很多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来适应这种一个趋势和要求。在这方面呢，有新的一些工艺，你比如说是最近在蒙特利尔这方面呢用的比较多的，像臭氧消毒这一块儿，因为就是说是在蒙特利尔这面呢，我们有很多湖泊缓流水体，那么呢，它对这个水质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用这个臭氧消毒了，来去除水中的一些大量的微生物，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呢，在给水领域呢，我们现在就说是这个膜处理工艺呢，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越来越多的水厂呢，采用这个膜技术，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发出了拉滤。就 nanofiltration 这个系统，来适应这种目前水质提高的要求。
那么在污水处理方面，加拿大做的有些什么样独到之处呢？
在污水市场里面，我们也有些很好的工艺，你比如说是 bifold， 就是生物滤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城市发展越来越快，城市的这个用地呢都相对比较紧张，所以呢大家都在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能够省地，而且同时能够提高出水水质的一种工艺。那我们这种 bifold 滤池呢就适应了这种要求。现在呢在美国以及多伦多还有加拿大的很多大的一些城市都采用这种工艺。
那么在加拿大这方面来看呢，污水处理之后产生的这个污水处理过的这个水一般都用在什么样的地方了呢？
这一点呢和国内有点不同。国内呢现在是很多水厂的出水了经过深度处理以后呢都被回用掉，因为咱们知道国内的这个水资源相对比较的匮乏，但是加拿大呢，因为它的这个淡水水资源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处理后的污水呢经过消毒以后多数都是排放到自然水体里面去了。
那么像在中国这方面，刚才你也说在这个污水处理上面有一些不同，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大致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中国在给水处理和污水处理上面现在是走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领域当中呢？
其实国内这一块做的还是很好的，因为国内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城市呢都在建很多给水厂污水厂，而且呢对水质要求呢也是比较高，所以在国内的这个给水领域和污水领域呢，很多先进的工艺的都在大量的使用，这一点其实是做得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大的环保公司像苏伊士、维奥利亚、GE、西门子，他们都在国内了设有分公司，都在抢占中国这一块市场。
那么像在这个污水处理上面，刚才你也说到了，中国还会重新再利用处理过之后的这个污水。那么这个污水在中国一般都是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
这种污水呢，在据我了解的情况呢，它主要是用在就是污水处理完以后是中水回用，像用在绿化建筑领域的一些，那就是冲用水啊，主要是用这一块用的比较多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文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啊，不客气，谢谢。
加利利的危机，圣经与遗传之争。
我们到格尼撒勒去。
是，夫人。
船到，上岸了。
你说什么？
什么东西？耶稣到我们庄上来了，我亲眼看见他上岸的。
真的？
好极了，我妈的风湿症害得弯腰驼背的，我去把她带来看耶稣，她会治好我妈的病的。
哎，你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呀？
耶稣到这儿来了，我回去带我妈来请他治病呢。
嗯，要是这样，我回去告诉我瞎眼的邻居，我来带他去找耶稣。他家里的人呢，都出去种田了。要是他家人回家的时候，发现他的眼睛能看见呢，一定会惊奇的不得了的。
在短短的忙碌的一天中，凡是在这地区有疾病和残废的人都带到了耶稣面前，请他医治。同时，耶稣使5000人吃饱的那些人第二天又来寻找耶稣，可是耶稣却不在那儿。有一些决心比较坚强的人继续到加百农去找他了。
先生，请问耶稣是不是到了加百农啊？
过去好几天我们都没有看见他，可是刚才我看见他从这条街啊朝着会堂去了。
谢谢啊。快，赶快，我们可以开始侦查他的行动了。
看见会堂的圆屋顶了。瞧那些人像潮水一样的挤进去，毫无问题，耶稣一定在那儿。
在会堂的门口，这两个人听见了彼得和一个陌生人的谈话。
哎，我看见你们开船的时候，耶稣并没有上船嘛。哎，他是怎么样到这儿来的？
我们离了岸好几个钟头以后，湖上突然起了风暴，在非常危险的时候，耶稣在水面上朝着我们走来。
啊，在水面上走啊？
嗯，是的，真的把我们吓得半死，以为他是个鬼怪呢。可是他一上了船，暴风雨就停了。
哎，我们到里面去找个座位坐下吧。
拉比，你是几时到这儿来的？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哎，问他，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呀？
请问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工呢？
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上帝的工。
哎，他不是说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吗？
你行一个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呢？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
哎，问得好，摩西一定比这个耶稣要大。摩西40年来天天给好几万人吃饱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
先生，从今天后就将这粮赐给我们了。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他怎么能够说这种话呢？说他是从天上下来的。
就是嘛，他家里的人我们都认识呀。
你们大家不要议论了，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叫他复活。
哎，现在我们有把柄，可以向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该亚法报告了。
嘘，听。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哎，这个人怎么能够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哎，这种话很刺耳啊，没有人能够接受啊。
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跟从耶稣的人都离开了，他们开始觉悟，耶稣所说的都是属灵的，他的国度也不是世上的国度，他的王位并不在地上，而是在人们的心中。一天，耶稣转向他十二个门徒，伤心地问道：
你们也要去吗？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例如上帝的诫命说，当孝敬父母。可是在遗传中，你们教训人说，如果儿子对他的财产做了个儿板，他的财产就奉献给圣殿，不能再用来供养他年老的父母。上帝借着古时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是不错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从口中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心里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从心中发出的恶念、凶杀、奸淫、偷盗、作假见证、毁谤，这些才能污秽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不会污秽人。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弗所书第一章。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Lord,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 My heart, my mind,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 Take control, Lord.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 The words of my mouth,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 all that I own, all that I am. Fill me with compassion, kindness, humility, quiet strength,and discipline.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 Lord, take control.
生活中的机缘巧合有时候比虚构还要厉害。2007年2月底的那个星期日，因为牧师没来，我在教会讲道，和大家说了很多股市崩溃的故事，告诫大家不要太把钱财当一回事，这其实也是自勉。随后的星期二为黑色星期二，中国股市大跌，并导致全球的股市跟着跌。我讲道的时候正是股市红火的时候，其实盛极必衰，这种时候泼冷水一般不会错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人听得进去。美国20年代末的大萧条前，肯尼迪总统的爸爸在外头听擦皮鞋的儿童说股市要跌，受到启发，及时收手，抛出股票给家族积累了财富。同时代的很多人股票涨了，成了账面上的百万富翁，高兴地跑出去度假，他们海滩晒得黑黑地跑回来，一看股市脸顿时又给瞎白，因为自己已经破产了。我们常说财富如浮云，也就是说财富是飘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圣经上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天上的云彩也一样，也不偏待人，它能为你遮挡烈日，也能够降下雨水把你淋成落汤鸡。我们假定这个市场是公平的，假定没有人操纵，假定机会起到关键的作用，假定我们能够活10000年，那么收入和亏损大概互相抵消。可是这些假设落在现实当中，在我们能够活的几十年当中，说不定我们投资的时候碰巧是牛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好运，买什么赚什么。同样也可能是熊市，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买什么赔什么。这都会给人制造幻觉。有个教授做过一个实验，他让两组学生抛硬币，一组呢是假抛，故意的伪造一组数据在黑板上，其实并没有真的抛硬币，另外一组呢是真抛，写真实的数据。教授回来一看就知道哪组是真哪组是假。为什么呢？因为假抛的那一组为了显示抛硬币的随机性，故意让硬币的两面交错出现，而真正抛硬币的那一组有时候连续的抛7、8次都是同一面，数据有一定的重复性。这个实验我没有试过，不过有兴趣大家不妨试验一下，看结果怎样。抛硬币的时候两面出现的机会应该是各占50%，但这未必是正反正反正正反反，也有可能是正正正反反反。换在股市，那就是说有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你会一直赚，你会觉得是牛市，这个牛市的现实呢会延续相当一段时间。不过呢可能是个现实的巧合，必然的情况是那只熊正在一步步的迫近， 再抛一次硬币，或许熊就来了。从长期来看，赚钱和亏钱的几率是对等的。从统计上说，依靠财运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富可敌国的所罗门王也说，痴迷于财富，追逐财富如同捕风，既是福财，那么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倘若养不成这种心态，索性不要去玩它，让他人的财富潮起潮落，我自轻装上阵，行走天路。
17岁的栗子早上起来，一如往常的打开电脑上网浏览。他很惊讶地发现，有人拍了一段他的短片放在网上，标题是《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这个8秒钟没有声音的短片有400万人点击，几千人留下评语，其中没有一句是好话。有一个人甚至建议他，干脆在头上放把枪，把自己打死算了，为这个世界做件好事。可怜的栗子，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受到很多人的排挤跟欺负。他是一个早产儿，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没有羊水包裹，生下来就得了一种怪病。不管怎么吃都不长肉，他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头上，长到25岁还不到29公斤，而且他一只眼睛是瞎的，免疫系统很弱，体力也比一般人差。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以后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会走路，也不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说，我们要带这个孩子回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爱他，养育他。结果医生的推测错误，栗子在他父母很悉心的照料下，除了骨瘦如柴，身体很弱之外，倒也正常的成长。他的父母不因为他情况特殊就溺爱他，而是把他当成一般的孩子来教养。所以栗子一直到5岁进幼儿园之前，他都不知道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不同。第一天上学，小孩把他当成怪物，不愿意接近他。栗子伤心地回家问父母，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吗？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他的父母说，你没问题，你唯一跟别人不一样的是你长得比较瘦小，把头抬起来，你带着微笑回去，继续做你自己，慢慢的，你的朋友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们没什么不同。栗子的父母还有他的2个妹妹一直是他成长过程里最大的精神支柱，再加上教会还有亲戚朋友，他们的爱织成了一张坚固的大网。每当他受到打击，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拖住他，为他打气。进入青少年期，因为他渴求被朋友接纳，他的外貌开始很困扰他，他觉得自己奇丑无比，所以每一天睡觉以前都祷告求神医治，希望一觉醒来就会变得正常。但是他很失望，神一直没有答应他的祷告。那天早上，当他看到网上恶毒的评语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坠入谷底，觉得自己就像是泥土一样的低贱，没有价值。在极度的伤痛中，他的父亲告诉他，你要原谅那些人。栗子第一个念头是不可能的。在无数的祷告之后，他领悟到 那些人可能自己的生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会借着把别人踩在脚底下得到一些快感。他哭了又哭，对自己说，人生在我的手里面，我可以选择哀伤，我也可以选择快乐。我可以让这些不了解我的人毁了我，我也可以让他们成为扭转我人生的助力。我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回击。他决定奋发向上，让自己更优秀，证明给讥笑他的人看他们是错的。他为自己设下了四个目标：念大学、出书、有自己的事业跟家庭，而且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演说家。他也更加的仰望神，他相信神要他出生一定有一个目的，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他说，我虽然一个眼睛看不到，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呀。我虽然骨瘦如柴，但是我有一头又浓又厚的头发。他不跟别人比较，不看他没有的，而是看他所拥有的。结果在他22岁的时候，他不但大学毕业，还出了2本书，也到处巡回演说，用他自己的例子鼓励别人奋发向上。他当初所设立的目标几乎都达到了。例子倒过来感谢当年在网上放影片霸凌他的人，那段经验虽然痛苦，可是却激发了他向上的动力，为他的生命开创出新的局面。他也深深地感谢神，他不再求神去医治他的怪病，他反而觉得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这个病使他更坚强，更有韧性，他提前学到很多人生的功课，让他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在世俗的眼光里，栗子曾经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个丑的不如去死的女孩子拥有一个珍贵的宝贝，那就是神的爱。神的爱透过她的父母，使她在不被人接纳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神的爱使她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活在别人的评断中。神的爱给她力量，渡过难关，追求梦想。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在世俗的眼光中浮沉，抓不住自己的价值？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栗子心中的珍宝，靠着神所赐的大能，活出您美丽的人生。我是何云。
微笑似乎是一件单纯的事，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比您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互相勉励的主题是微笑。微笑是好的，可以尽情地去做。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两个购物的人推着车在一个拥挤的通道中相遇，一个人面带微笑停下来让对方先走。很快的，他看到了对方和善的回应，之后两人都高兴的好一段时间。说实在的，我也喜欢这样做。两位顾客同时在观赏一件商品，偶然之间二人的眼光相遇，两个人相互微笑，愉快的事物总是共享的好，您说是不是？您我也愿意这样做吗？一个孩子正在努力地动手， 他试着试着怎么也弄不来，很需要鼓励。这时候您对他面带微笑，给了他需要的鼓励，孩子重新得力，开始重新动手，继续尝试。往往一个笑容能够导致一个小小的成功。微笑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笑容能导致您我头上的肌肉松弛，使得我们的言语不再酸溜溜，叫面部的皱纹柔和稀松，脸上的线条愈人，眼神明亮，口齿更加吸引人。说穿了，笑容能够抓住人的注意力，使眼光心思不再注意那些不完美之处。微笑的好处能在一念之间迅速见效，其效果和美容手术一样好，而且是免费的。您要它持续多久就能维持多久。这些都还只是微笑带来的外在好处，那么内在方面呢？一个能够叫大家感受愉快的人，是出于一个健康的心灵。这个心灵不容自私使它枯萎无用，不让嫉妒使它苦毒，不准偏见使它扭曲。这个心灵拥有光明正大的态度，渴望叫别人得益处，具有叫别人感到舒服愉快的幽默感。这些好处都从微笑开始的。请想想这个建议，面对镜子看看自己，然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您是否能注意到任何改进之处吗？想想前后两张脸，朋友们会喜欢哪一张呢？有一次，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列出了防止老化的方法，这些方法按照其重要性一一地被列在电视屏幕上。您知道名列榜首的是什么吗？是幽默感。可见真情的微笑是多么重要了。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 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